弟兄姐妹早安。我们这个隔了两个星期又见面了，我很高兴又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来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过去的一周大家都好吗？因为我刚刚这个过了复活节，对吧？在之前呢是教会历史上是耶稣受苦节。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呢来思想的这个题目呢，刚才呢已经报告了，是关于圣经。为什么分享这个呢？是两周前呢我来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时候呢，我参加了这个主日学呢正好讲到这个圣经。圣经到底是什么？那圣经跟我们基督徒的关系呢很重要。所以呢那一堂呢祥东弟兄呢就跟大家讲这个圣经跟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关系。那他也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就圣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那我想呢这个问题呢是值得我们再进一步的一起来思考啊。那我们通常呢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有没有听，在信主的过程中啊，有没有听别人对你说过你要多读点圣经？有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你们有没有？没有啊，大部分人都有。我们有没有也对这个信主之后呢也对别人说你要多读点圣经啊，多看看圣经啊？也有啊，我相信是这样。因为圣经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参加这个小组的查经，这个在有很多的这个查经班，对吧？有不少人在查经班里信主的。我们主日呢在讲道呢也都是讲圣经。那我呢就在这个神学院里呢跟我的这些外国同学呢，我们在分享的时候呢，我也讲到这样的事情。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讲到说，我们常常说呢，常常对别人说，也常常听到别人对我们说呢，说你们要多读圣经。就我这些同学呢，这个美国同学呢听了都哈哈大笑然后我就问他们为什么笑，他说我们也经常这样说我们常常对，可是我们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说你要多读圣经，怎么叫多读圣经呢？然后读圣经我们到底是在读什么呢？我们常常呢引经据典呢就把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我们都很熟悉的啊。当时呢就是别人给我翻到这节经文说你看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那我们今天呢就我们一起呢就把这个三章十六节前后的这几节经文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更清楚的认识呢圣经呢跟我们这个基督徒信仰的关系。那下面就请大家把这个圣经翻开190页新约190页是吗？你们都翻到了哈。从14节呢我们读到17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因着你的恩典，因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所做成的救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借着圣经来明白你对我们的救恩，这样宝贵的救恩，也更明白你在我们身上是要成就的美好的心意。主啊，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完全的与你相同， 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里，我们更清楚明白你对我们，在我们每一个人转你的儿女身上的心意。我们谢谢你，求你啊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借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呢三个方面的信息，就通过刚才我们读的这四节经文。其中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圣经是关于什么的？圣经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圣经是关乎救恩的，圣经是 关乎到我们得救的。我们通常呢都说圣经是神的话呢，就是这个三章十六节，这是这里面写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那个默示呢，这个在中文里的很少见了，对吧？那这个英文呢，我们如果看这个 NIV 的翻译呢，其实与它是照这个原文呢，希腊文的这样翻译过来，叫 God breathe， 就是神呼出的气。神呢，这是一个词，在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呢，它只出现了一次。God breathe， 就神呼的气。那虽然仅仅出现过一次呢，但我想它的意思呢是很简单很明白的。也通常我们为什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因为神不光是神了，神呼的气，呼出的气，对吧？那我们人呼出气就会发出这个声音的嘛。那么神呼出气呢，就是指呢神啊对我们在说话。那在对犹太人来说呢，神对他们说话呢，这是他们很自然而然的观念。所以虽然这个词呢在这个新约圣经里出现一次呢，说明呢这个观念呢应该是对犹太人来说呢是普遍接受的，他们很容易明白。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呢借着这个犹太人历史上的众位先知呢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的列祖，对他们说话，就是借着这个先知了。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对吧？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希伯来书的开头一章一节就讲，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对吧？彼得呢也在这个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一节呢也说因为预言呢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讲的就是以色列的历史上神借着他们的众位先知呢向人说话啊。所以这个 God breathe 这个默示啊，就是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神的话，是从这里来的。那我们都知道凡是说话呀都是有目的的，对吧？我们每个人说话是不是都是有目的的？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节有这样的话，说世上的声音呢或者甚多呢，却没有一样是没有意思的啊。凡是声音都是有意思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这个英文呢是这个 meaning， 就是凡说的话呢，凡世上的声音呢，它都是有内容有目的的。那神的话呢也一定有神的目的，神的意思在里面。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神的话，有神的，圣经里面包含了神的旨意在它的里面。圣经是神的话，不是说它的每一字每一句，而是说圣经呢是神呼出来的气，圣经里面呢包含有神的话，神的旨意。那么圣经的这个意思，圣经的内容，圣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应该再往这个第十六节再往前看一节，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圣经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关乎救恩的。第十五节说，第十五节的后半节说，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通常呢我们这个我听到有这样的说法，很多人说我们这个基督徒呢是这个圣经徒，因为基督徒呢动不动就把这个圣经搬出来了啊。我想这个你们经历过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这个一些弟兄姐妹 就知道那个时候可能常常把这个毛选搬出来了，这主席的话。所以呢，这个有的就管我们叫什么呢，有的人就叫我们呢，一些没有信主的人呢，叫我们这个圣经徒，我们是信圣经的。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他们是信圣经的 Bible believer。 可是这里呢却告诉我们呢，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圣经是关乎得救的，这是圣经的它所包含的意思。神的话，神的话它的目的是要使人因信耶稣基督能够得救。所以这里面这句话呢，这个第十五节呢，我想主要告诉了我们三件事情。第一个呢，圣经是关乎得救的，这是关乎生命的，对吧？得救救什么？救人的命。我们那个古人有话说了，这个书中自有颜如玉，对吧？书中自有黄金窝了。书里面有很多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从古到今的崇尚这个知识了，对吧？这书中是有宝贝，对吧？有这个颜如玉，有黄金屋。那圣经里面有什么呢？圣经里面呢有生命，它讲的是救恩，它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得救的事情。我们都是无药可救的。我们想一想，对吧？因为圣经上说得很清楚，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谁能逃脱这个死亡呢？这个命运呢？并且死后且有审判啊！谁在这一生中没有做过这个错事呢？没有遗憾，没有这个啊，在人生的道路上啊，如果我们，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在这没有认识主之前，就是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啊，这个盲目的奔跑，漫无边际的、漫无目的的奔跑啊，人生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没有拯救啊，谁能救我们呢？啊，每个人都逃脱不了死亡的这个命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呢，说是你们是有救的，这是圣经的中心，圣经的主要内容啊。你如果需要生命之外的其他的东西，你可以看在世界上书，这太多的书，这个中国也是这个书籍泛滥啊，在美国就是更多了啊，书太多了。那个每一天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新书出版，谁都可以写书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写书的这个想法啊？我的一些这个亲戚，他们这个年纪大了，退休之后，他们也要写本书，都要写本书啊，没有写的也要写个自己的这个自传啊。书太多了啊，可是我们要看关乎生命的东西，告诉我们生命的目标、人生的意义。恐怕我们要来看圣经。因为圣经呢，从本质上呢告诉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人是受造，神是创造者，神是赐生命的主，他创造人，给人生命。人呢，因为脱离神，背离神，现在最终罪的工价呢就是死。那圣经呢就把人跟神的关系、生命的来源、生命的意义启示给我们。神看到人堕落无药可救，对吧？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孩子如果生病了啊，我们会不会去要救他啊？神看到了人啊，现在堕落中，现在罪中，神要拯救我们啊，神要把救恩给我们。这个从这个第十五节呢告诉我们第二点呢，就是圣经的内容的中心呢是基督耶稣。他说读圣经，我们不是信圣经本身，而是因着圣经呢，借着圣经呢，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呢有得救的智慧。 这圣经的中心呢是基督耶稣。这个我们在用上这个圣经呢，被这个外国的翻这个宣教士了翻译成这个中文，原来的名字呢就叫神天圣书啊，圣经，圣经那个圣是神的意思对吗？神圣的这两个这个同义字联合在一起成了一个词，经就是书了，圣经呢就是关于神的书。它虽然有这个有很多卷，我们这个手上的圣经有66卷啊，旧约39卷，新约27卷，可是呢它的重点呢，它的中心呢却是基督耶稣。不管你看哪一卷，可是你要知道啊，圣经很多，可是你要知道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它是关于得救的，第二个呢它是要关于基督耶稣的，是我们要因着信基督耶稣才能得救。为什么它的中心是基督耶稣呢？基督耶稣他若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人，像你我一样的人，其实尽管他是可能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不可能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他一定是从那个天上来的，从创造主那里来的，从上面来的，他一定是神，他才能可能拯救我们每一个人，世上的每一个人。所以这个圣经的中心是基督耶稣，我们不要忘了啊。这个我想这个儿童植入学啊，我也这个在车上呢有时候会听一些这个儿童的这个赞美诗啊，他们这个小孩子呢很清楚，他知道 Jesus is God 啊，耶稣是神。但我们这个成年人呢，我们这个植入学里就会讲得很复杂了啊，可是我们却把那个最简单的呢有时候会忽略掉，耶稣是神。我们是信耶稣的啊，我们不是信圣经，我们是通过读圣经我们来认识耶稣，我们来信耶稣的。所以在第三点呢，刚才这个第十五节告诉我们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得救的关键呢是信。这个信呢，这个英文呢它是这个 faith 啊，这是信靠的信啊，这是智慧。他说让你们这个通过因信基督耶稣呢有得救的智慧啊，信呢是 wisdom， 是 wise 啊，是智慧啊。这是一个怎样的信呢？啊，这个 faith 啊，通常我们这个谈到信，很少知道这个 faith 啊。原来圣经里用的这个信，是指的用这个 faith， 这是一个真实的信靠啊。我们信的人呢？不一定会去信靠，可是信靠的人呢一定是真心相信的啊。你生病了，医生给你说你吃了这个药就会好啊，你说医生好的啊，我相信你说的，可是你却不去吃那个药啊，你并没有真的相信啊。你如果真的相信，你一定会信靠啊，你会听他的话，按照他说的去做啊，这是信。信呢是信赖，是真实的这个相信，真实的信靠。圣经这个诗篇111篇第10节是这样说的，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说凡遵行他命令的便是聪明人啊。我们信呢可能这仅仅是智慧的开始了，智慧的开始啊，我们不能停留在那里，我们要呢去遵行他的话，说凡遵行他话的人呢，这样的人是聪明人。所以这个信，你信他，信赖他，信靠他，你就会去遵行他的话。这个信，这个 faith 是真正的相信，是我们真正的相信基督耶稣，我们才以至于得救。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个中心的内容。那救恩的中心是什么呢？神让我们得救，神让我们得救，神让我们得救的这个目的和目标是什么呢？是我们就得救了，怎么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确定的知道我们是得救的呢？我们再往这个16节再往下看一节，看到第17节啊， 看到第十七节，他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救我们，神救我们的这个救恩的目的，救恩的中心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是我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重点。圣经，圣经的目的是叫我们因信基督耶稣得救，得救的目的或者说是目标，神要在我们这个得救的人，这些属神的人身上所要做成的，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句话里面呢，同样告诉我们三件事情了，三个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呢，是让我们知道神真正的心意呢，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叫我们得以完全。神这个，我们读圣经读本身不是目的，圣经本身也不是目的，而是要通过读圣经呢，我们真正的明白救恩，真正明白神的心意。在这个提摩太后书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这是在主里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他说我告诉你，这个神的心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是我们读圣经，我们信耶稣基督神真正的心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其实这是在耶稣在福音书里早已经告诉门徒和这个众人了。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在马太福音5:48，To be perfect, therefore,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Be perfect, 这是起始句，命令句，对吧？耶稣神的心意，耶稣早已经告诉众人，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神的救恩，神来救我们，对吧？我们通常说这个好人呢，做好事啊，要做到底，对吧？帮人要帮到底。神的救恩会救到一半吗？对吧？神的救恩一定是完全的，神要把人从这个罪恶过犯中完全的拯救出来。神的心意不是让我们仅仅得救，还有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如果受洗，我们做了决志祷告，我们就得救了。我相信神借着这段经文，对吧？提摩太后书告诉我们，神真正的心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这句话告诉我们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神的心意呢，是要做成那个生命，那个完全指的是生命。什么东西完全呢？对吧？我们的生命都是有开始有结束，可是他要我们有一个完全的生命。生命本身呢是重点，那个重点呢不是后半句了，就是说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它的重点呢是前面说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因为这个生命有这样一个完全的生命啊，它自然而然呢就会行各样的善事。但人呢，如果这行各样的善事呢，他未必有完全的生命啊，他可以这个照猫画虎。在我的小孩子，这个在他们在这个2岁3岁之前呢，都很勤快的啊，他看到大人做什么，他都要过来跟着做啊。但那个大的现在4岁多了呢，让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说我很累啊。我说你以前我们看到他真的是很开心的，对吧？这个孩子这么勤快，这么愿意劳动，愿意工作，对吧？在家里看到我们扫地，他说我也来扫，那看到我们拖地，他也来拖啊。稍微大了一点就不是了，才发现他是在模仿。那现在那个老二就是这个阶段啊，他看着是让我们真开心呢，但我们知道过一阵呢，他恐怕呢什么活他也不干了啊。之前呢他是觉得他模仿啊，我们人会模仿，这好像是一个捷径啊，模仿很容易。我们在教会里也可以模仿着去服侍啊，我们也可以这个学习讲道啊，可以带查经啊，带小组啊，可以搞一些的布道会，搞一些的活动啊，我们都可以去模仿。可是那个生命本身呢，那个里面的东西确实很难模仿啊。这一个人好不好，那你就问问他的那个配偶就知道了，他在家里怎么样， 他在教会外面怎么样，是吧？在工作，他的同事是不是对他认可呀？啊，他的邻居怎么看待他那个邻居？这个人到底是如何呢？啊，所以神真正的心意呢，是在前面，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神的真正的心意啊，是要做成那个里面那个完全的生命啊。他那个生命完全了，神就把他预备好了，就可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重点呢是在这个生命，而不是呢在那个善事。上一次呢，我们来这个分享这个提摩太前书这个三章了，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说，人若羡慕得监督的职分呢，就是羡慕上工，对吗？这上次我们一起思想来分享的，来学习的，对吧？这个重点呢，不在那个善事或者是上工，对吧？因为你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他都没有讲到说你要做什么样的好事。在教会里你要做什么样的好事，对吧？你要服侍神，要做哪些样的好事？没有，他整个三章，对吧？提摩太前书第三章讲的都是一个尊贵的、一个很美的生命啊，那是一个完全的生命，对吗？都讲做监督的要如何，做执事的要如何，讲他的这个性格，对吧？他在家里如何啊？他的孩子如何？所以重点呢，不是在那个善事和善功，而是呢在那个生命。我在一次这个神学院的开学典礼上呢，听到一个牧师的见证啊。这个牧师呢，就是在我们加州的一个这个华人的牧师。他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啊，基督徒的家庭啊，父母都是这个很好的基督徒啊。那他从小呢就跟父母呢去到教会，然后呢他就这个读了神学院，然后呢就在教会里服侍，就在这个北加州。他在这个神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跟我们分享，他说我在教会里服侍了18年啊，18年，他说我每一周呢看到我的那些会友啊，每一周看到他们呢，他说呢，这起初呢他还这个神学院毕业，他也很满腔的热情啊，来讲这个圣经啊。他后来呢，他就觉得越讲了这个，他自己也觉得呢很这个怎么说呢？他用他的话讲，他说我每次呢看礼拜天呢。看到教会里的这些会友啊，他们一起陪伴我这个十几年的时间啊，他说我们每次呢，我们看着呢就是大眼看小眼，他说我们呢都没有什么改变啊，他说我们都还是老样子。他讲到呢，他在牧会这个18年之后啊，他才真正的重生得救。他说18年之后，他经过了一个非常痛苦的阶段，因为他在教会里，他也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个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呢，也不知道来做什么，但是他就知道呢，我是基督徒，我一定要礼拜天去教会里去敬拜上帝，是吧？所以呢，这个他的这个会友呢，信徒呢，这个大家呢就每周都来，那他呢是这个教会的牧师呢，他也只好呢每周呢上台讲道啊。他说他每次讲道的时候呢，他都很无奈。他说大家呢看着他呢也很无奈啊，你就那样讲，反正我们就这样的听啊。这个年复一年，他说他这样的痛苦的呢，这样过了这个18年了。18年之后，神使他真正的这个重生。他说他真正的使我重生，知道我在教会里，神这个让我在教会里做什么。每一个基督徒来到教会里蒙召，他要做什么啊？当他跟我们这些神学院的学生和老师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人他的生命中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后来我就去了解这个教会就跟以前呢，他说以前是死气沉沉啊，永远呢就是那么些人啊，只能有略微的减少，是没有增加了。所以那些人呢，就是从起初他到那个教会呢，就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呢，就是18年啊。 或者后来呢，这个因着这个牧师呢，这个传道人呢，他的生命的更新，生命的改变呢，这个教会呢现在是很复兴的一个教会啊。那么他们做了他那个生命那个里面预备好了，神就预备好了他们呢，行各样的善事。他们在中国大陆呢，也做了很多的关怀、传播神的爱的工作啊。那这个教会呢，那现在的人数呢，增长了几倍啊。那是在他在那里牧会十几年之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这个就我们刚才读的这十七节，是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心意的重点，是要做成这样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属神的生命，是像天父、像基督一样完全的生命，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是叫他们有一个完全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神的生命。完全的生命，属神的生命，一定是圣洁的生命啊！神和圣是连在一起的，神和圣是不可能分开的，这一定是个圣洁的生命，是个成圣的生命啊！保罗在这个提摩太后说了第二章21节，他这样写道：他说，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就是在我们的第三章前面一点，保罗跟提摩太讲到，是要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圣洁的生命，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能够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生命啊！我们的生命被神使用，我们才那个人才真正的有用啊！神如果不使用我们啊，我们的价值很小了，对吧？我们自己使用自己吗？那么我们为自己吗？啊，那个生命是很有限，生命的内涵很小，很可怜的生命，对吧？可是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使用，能够成为圣洁，成为完全，就可以被神来预备呢，就合乎主的这个心意，主可以才可以使用我们，才能使我们来行各样的善事。这个生命呢，也一定是丰盛的生命。在约翰福音10章第10节说，主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神给我们一个完全的生命，是这里面也包含有很多的这个内容内涵，是很丰盛的，很丰富的啊。他那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他是用这个讲到这个好牧人，他和那个盗贼啊做比，做对比啊。那个完全的生命就是有平安的生命，因为盗贼来是破坏，来这个偷窃了，是吧？可是主耶稣说，我是呢这个羊圈的门了，他说出入我呢，那就有草吃，那羊有草吃，它就会长得丰满，会丰富，会充实啊。我们的人呢，人生才有目标，才有意义。所以这个完全的生命呢，就是像基督一样的生命，对吧？彰显的是完全圣洁的生命，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你们在他的里面也得了丰盛啊！这是在哥罗西书2章9-10节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啊。神让我们得到那个完全的生命，是像基督一样完全的生命。那第三个重点呢？今天我们读的这几节经文呢，就是第14节、15节，他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我们要怎样学习圣经。那重点呢是在哪儿呢？是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前面说的是你，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这是告诉我们呢，学读圣经啊，来学习圣经呢，对吧？是很重要，要存在心里，是放对地方了。这是信仰，那不是放在头脑里，是放在心里，存在心里。信仰呢是要用心的啊。 但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重点呢是这个后面说你要知道呢你是跟谁学的，对吧？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哪个人就是信主是自己去这个书店买本圣经就相信的，有没有这样的人啊？有一个，很少，这样的很少，他自己去啊，应该不多了啊，他自己去，他首先要知道有圣经，对吗？对，那你是从谁那里听到这个有圣经的呢？啊，听广播，对对对，你看他是听广播，对，很少有人呢是自己呢就突然这个灵，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灵感啊，哇，想到有可能会有一本书叫圣经，他去想方设法把它找到，对吧，去看。那就是这样的人我相信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呢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不管是通过广播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朋友，我们的这个家人啊，身边的人，可能你的邻居或者某人送你一本圣经，啊，向你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讲到神，几乎都是这样的，啊，不可能人自己去找到神啊。可是我们为什么就听别人这样说，我们就参加了查经班，或者去了教会，或者开始看一看圣经呢？因为我们通常啊，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个人，对吗？至少我们是当时是我们是相信他的，对吧？相信他说的，哎，或许有他的道理啊，所以呢，你跟着去了教会，所以呢，你接受了这本圣经，所以呢，你可能去买了本圣经呢回来看啊。但是你自己通常自己能看懂吗？啊，通常自己看懂了。我想也不多啊，我们可能还需要听到别人的见证，听到别人的分享，对吧？然后呢，听到呢，有人来给你讲解圣经，可能还看一些参考的资料。所以这里面呢，跟谁学的呢？这个“谁”字啊是重点，是我们相信了那个人，对吧？我们看到这个人呢，是怎样的一个人，对吧？他呢，可能我们看到他的生命的改变，我们相信，因着我们相信这个人呢，所以呢，我们呢，可能呢，来到了教会，信了主啊，我们呢，才会这个去读圣经。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服侍啊，或者是在教会里服侍了，或者我们成为一个委身的基督徒，或者我们把自己献给主，很多时候呢也是因着我们看到身边的榜样啊，看到有人因着这个信仰，他的人生的目标，他的生命的重点发生了改变。所以保罗呢在这里呢告诉他呢说，你知道呢你跟谁学的，对吧？那提摩太是跟谁学的呢？提摩太就是，对吧？提摩太，我想呢，我相信呢，这个在这个英文呢写的是这个原文呢是复述了。你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说明在这个提摩太的这个信仰的过程中受过很多人的影响，啊，至少有他的母亲嘛，他的母亲是一个很爱主的犹太妇人啊，他的父亲呢，提摩太的父亲是一个希腊人啊，是个外邦人啊，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但是他的母亲呢。犹太人，但是是一个信主了，对吧？后来信主了。那提摩太在这个家庭里，他就会受到他母亲很多的影响。他的母亲一定是很有爱心，对吧？很有忍耐，因为他的那个丈夫可能当时并没有信主，很温柔，对吧？他从他的父母身上呢，学到了敬虔的榜样。那么提摩太呢，后来又认识了保罗啊，保罗啊，保罗这个保罗的这个。保罗这个人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信徒啊都知道的，对吧？因为保罗原来叫扫罗了，是到处迫害这个基督徒的啊，很残酷的迫害基督徒啊。所以保罗跟提摩太说，是你知道我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啊？他说我是 the worst of sinners， 就是我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想想保罗原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保罗他说自己这个是
其貌不扬，言语粗俗了，对吧？这个人这个又很这个凶残凶暴，对吧？他一定还很这个自大骄傲了，嗯，到处迫害基督徒，连男带女把他们抓起来下在监里，对吧？他没有这个怜悯心，没有亲情，没有同情心。保罗就是，我们想想那个单身的保罗，对吧？可能也是自私自利的，对吧？然后呢，做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坏事。他说他是罪人当中的罪魁。可是提摩太跟他在一起，这个一起传道，对吧？提摩太看到了这个保罗生命的改变啊，因为保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都怕他，因为知道这个人做过很多的坏事，都不相信他是基督徒，对吧？你就知道这个保罗原来的这个劣迹斑斑了。所以呢，保罗呢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啊，圣经自己本身呢，他没有，他不会说谎，啊，可是我们都是呢，因着我们身边的人，啊，因着别人把我们带到了这个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你要知道你是跟谁学的，啊，这样你才确定的知道呢，你会，他说你是从小知道圣经呢。这圣经使你有得救的智慧，啊，因为你看到这圣经救了别人，他同样呢可以来救你。我是跟谁学的圣经呢？啊，我是跟这个一个这个信主这个老弟兄是1946年信主，1948年蒙召的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服侍主超过半个世纪了，50多年。我是从2002年底认识他啊，他已经服侍主跟随主53年啊。在48年，在我们这个解放前，他读中华浸会神学院啊，把自己献给主。他的家庭背景是很好的，他的这个家里有警卫员的啊，他的同学都是去做医生啊，所以他神却呼召他呢去中国的农村去传道啊。我们想想这样的一个，他下个星期会来看我了。来看我，来，他陪伴我这个3年多的时间啊，知道，要来参加我的这个毕业典礼啊，我也是希望，也欢迎你们有机会去参加，因为那个我是打算这个6月12号下午呢，在我们家呢有一个这个 party 了，因为有小孩子带小孩子来，我们也会准备一些那个就 jumper 啊，小孩子来玩呢，然后呢，我想我呢和我妻子呢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我们信主的一些的心路历程吧，做一些的感恩的见证。欢迎你们来参加，6月12号下午3点钟开始。这个老弟兄来，我从他的身上，我原来是个信主的时候也是这个半屌子基督徒了，就是半喇子，就是可去可不去了。我看我这个是不是有心情我去啊？可是我就看到这个老弟兄啊。他跟随主这么多年啊，如果他没有从在这个50多年的这个人生历程中没有真的遇到主，没有看到神是比一切都宝贵，他不会无怨无悔的放弃他的这个人生的一切的梦想追求，他来跟随主服侍主。他每次到我家聚会呢，要坐这个要换这个3次这个公交车到我家，这个要1个半小时。你们现在如果去一个地方聚会，单程要1个半小时，你们会考虑吗？那个教会再好，你们会去吗？啊，有的人，我住在那歪里，他们去教会聚会20分钟，还20分钟。哎呀，我们家离教会很远，我说有多远？哎呀，要20分钟，啊，就很远了。啊，那个老弟兄，他到我们家单程1个半小时，回去呢，聚会结束一般9点半，那他到家要11点，他已经80几岁了。所以我希望如果他，我也跟那个洪波还有跟陈小姐说，如果有机会呢，你们请他来分享，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从他身上有所得啊！因为我从他身上我就看到了基督啊，我没有见过耶稣基督了，可是我从这个人身上我就看到他爱我们。我们那是很多的那个年轻人了，一些白领在上海工作的，他爱我们，然后他是比我们的父母，他是我们这个爷爷的这个年纪了，爱我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一个他都是这样啊，为我们祷告，常常关心我们啊。那这些年轻人呢也都被他得着啊。 我这个出来之后呢，其他的弟兄呢，他们就带那些新来这个信主的人，或者刚刚到教会的慕道友了，他说我们去看一看这个老弟兄是怎么样的，每周来聚会，他的家在哪啊？大家去了一下才知道，这么远，哇，这么辛苦来聚会啊！他每周呢，不管刮风下雨，他从不迟到，他一定是早早的来啊，最早的第一个到。并他来聚会呢，每次他都洗漱干净啊，像来敬拜神一样啊。那我们呢？那当时也不珍惜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贝啊，在我们身边，我们不珍惜。我们呢，很少安排他来分享啊。我们都安排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刚刚信主的了啊。就像我去那个带查经啊，只给人留下来几分钟的时间来那个分享啊。可是呢，对吧？可是我们却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基督徒的榜样。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啊？让有什么样的这个生命从我们那个生命中彰显出来？有什么样的那个光和爱从我们的这个人生中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当初呢，我们是跟谁学的啊？我们跟谁带我们信主的啊？他一定有很多的这个优点啊。我们从学习他的优点，对吧？至少他敢于把他的信仰跟我们分享，啊，我们有没有也敢于把我们的信仰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分享呢？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也是一样了，对吧？我们，对，我们也是要让别人先相信我们，别人才可能相信你说的话嘛，他相信你说的上帝。你说的耶稣基督啊，他相信说你看的那本圣经里面确实跟其他的书不一样，里面不仅仅是智慧，还包含着这个生命，生命的奥秘啊，生命的智慧，那是更高的智慧。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总是让别人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见证，别人才会来归正，对吧？这圣经刚才我们在里面读的，这叫使人归正，叫人学义，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同样，为什么有的人起初这个来到教会，哎，觉得很好，很热心，对吧？信主了，后来又离开了呢？啊，这种情形，这也有不少这样的情形，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呢？对吧？可能的原因呢，就是发现。这个人是不可信的，这个人可能是说的一套和做的是另外一套，对吧？使人跌倒了。那也反映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人带到这个神的面前？我们是让人去相信这本圣经呢，还是我们就去把人带到这个教堂里来？还是真正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很多弟兄姐妹有负担，向这个家人呢，啊，传福音，对吧？也常常来问，到底怎么跟别人这个分享这个福音？先要分享你的分享这个信仰啊，先要让别人看到你生命的改变，别人先信了你，才可能相信我们所信的神，因为我们的生命，神把我们的生命改变啊。我们原来也是没有救，没有盼望，没有指望的人。可是我们重新呢，要成为一个生命有目标、有意义、有活力，因为你有目标，你有动力，对吧？我们活起来就不一样，对吧？遇到困难、遇到环境，我们就跟那没有信主的人就不一样。我们有从上面而来的平安，啊，我们有喜乐，我们也有盼望，啊，啊，人很容易轻易的就放弃了，可是基督徒从不放弃，啊，因为他知道那个信实的主在前面等待着他，信实的主一定有更美好的旨意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说呢，说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我们是跟谁学的啊？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保罗说呢，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啊？把人，我们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真的知道耶稣基督。当然，我们自己要先要真的知道耶稣基督。这第十五节后面呢，开始呢写的是并且呢。知道呢，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呢，让你呢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告诉我们这个另外一个重点呢，就是从小明白圣经，是要明白，是要真的明白，是真的知道。 你得着那个得救的智慧啊，你从小明白，我们可能不是从小明白，是吧？我们都是这个半路信主的，啊。那提摩太呢，是从小跟着他的母亲到教会里去啊，明白圣经。我们呢，这个每个人也都信主有一段时间。我想这里他讲的是让我们自己知道，不管你是从小还是这个从中年了，从某一个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一个阶段，对吧？我们信主之后都经历了一段的时间，我们是不是在这信主之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们清楚自己真正的重生得救了，对吧？我们重生得救不需要别人来判断，我们自己可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经历这个生命的改变和生命的更新。因为这个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对众人说，说你们若不回转向婴孩啊，像小孩子啊，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啊。这个大人要回转向小孩子，这要多大的一个改变，对吧？我们自己，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人生，我们回头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历程，我们的人生有没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一个很大的改变，这样我们就清楚我们自己是不是重生得救。因为耶稣呢，对这个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说，他说人若不重生啊，断不能见神的国，啊，重生。那尼哥底母当时就困惑了，我这已经年老了啊，他可能都60岁，不知道退休没退休了，对吧？他年纪很大了，他说我人老怎么能回到母腹里呢？可是耶稣却说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人若不重生呢，断不能见神的国。你都不能看见神的国，你怎么能够确定你会进去呢？你会进到神的国里，你能够得永生呢？你能进到天堂里呢，对吧？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重生的经历，对吧？我们就对永生就会有更大的把握。那到底是不是确定我们能够得到永生？神的救恩是完全的，对吧？不见得是每一个来到教会里的人，以及甚至包括这个服侍主的人，他都有确定的这个重生的经历。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北加州的一个牧师啊，他年纪也不小了，也快，我相信也快退休了啊。这，那他就是3年前我听到他的这个见证分享。对，那还有一个人呢，就是我也跟你们提到过的，是这个金贝克了，这是在美国相当，这80年代相当有影响的一个传道人啊。他们这个夫妻两个都是非常有恩赐的这个非常有恩赐的这个传道人啊。你想想他的这个福音节目在全美这个同时就是一在这个几十个这个电视频道里啊，有线电视频道里头播放啊。同时观看的有最多的时候达到1400万家庭在观看这 Jim 和 Tammy 他们两个人的这个福音电视节目。他是一个电视播道家啊。这个 Billy Graham 他们的这个家庭呢也受过他的恩惠，就是这个人的影响力相当大啊。他是20岁到神学院，他也是生在这个基督徒的家庭了。所以他20岁呢就去读神学院，他的妻子呢那个时候是18岁，神学院里还不允许结婚，两个人就是这个都违反这个学校的规定呢，就非要结婚啊。这样的，然后两个人呢，这个一个呢是布道家，那个他的妻子呢就是在他的布道会上呢唱歌，嗓子非常好啊，就是唱这个，两个人一起配搭，后来一起做这个电视节目啊，他们搞的这个。传承会，这在这个美国这个影响是相当之大的啊。这样的一个人，他后来呢，对吧？因着他这个服侍上帝可以去模仿，对吧？他知道这样的事情是好事，那他就去做这个善事去模仿。可是呢，最后呢，他没有注重那个神让他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得着生命。对吧？那他生命里面的问题并没有去对付，结果后来呢就出现了这个因着这个 发生这个婚，他们这个两个人了、啊，这个夫妻两个人都发生这个婚外情，对吧？受到这个指控，对吧？你有发生跟一些这个，这个事件，然后呢，他们这个基督教的他们的建立的这个机构了，福音机构里面呢，又发生了一些经济上的问题啊，因为他这个教会太大了，收到的奉献、啊、相当之多，他们这个建的一个这个退休中心呢，这个数字我记得，我现在不能记得非常确切。但是我父亲当时看到了，他说占地这个是相当大的，里面有这个几个酒店啊，这个就是非常这什么都拥有，对吧？他建立了自己的王国。可是他在监狱里怎么写呢？这个传道人他这样说，他说呢，他说 I led so many astray， 他说 I was a false prophet， 他说我把太多的人带偏了。他说我是一个假先知。他在美国有多少的人听到过他的这个布道啊？还有这个很多的人说听了他的布道得救，可是呢他却说呢，他说我是一个假先知，对吧？当他锒铛入狱被判了，他判了这个是我应该再确切咋，大约是判了这个40年的这个徒刑了啊。他却呢，他说我是一个假先知，他说 I did not really understand the real God's will in the Bible， 他说我不明白神在圣经里神的真正的心意。所以我们想一想啊，那当很多人听到他这个锒铛入狱的消息呢，那当初那些因着听了他的讲道信主的人会是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啊？我想很多的人啊，在我去这个互联网上查了一下，像这样的有名的布道家发生丑闻锒铛入狱的，这个有很长的一个单子。所以我想这或许也可以从一个方面理解了解为什么美国这样的一个社会现在他们说是进入到一个这个后 post Christian 这个这样的后基督教的一个社会情形，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教会啊，对教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负面的看法。所以我们把人带到教会并没有真正的把人，可能并没有真正的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通过来认识圣经呢，我们呢更重要的呢是认识神借着这个圣经要向我们启示的所传达的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们要自己来重新的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有重生得救，我们是不是有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以及我们在我们的信仰上是不是真的有把握我们能那个有那个永生的确据。同时呢，我们这个我们的教会叫这个宣教教会了啊，我们有很强的负担呢，向别人传福音，可能很大的负担呢是向我们的这个国人啊，向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想给我们这个很大的这个负担。那我要借着这个刚才这段经文呢，我们一起来反思，我们一起来想，我们是不是明白神真正的心意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啊？我们不是把人仅仅带到这个仅仅得救是吧？他可能未必真正得救，因为有一天他可能会离开教会是吧？离开信仰，又回到这个世界上是吧？受更大的这个罪恶的这个冲刷啊，受更多的苦啊。我们这个教会也开展很多的事工，我们的这个事工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点，可能呢我们并没有那个重点，我们把重点呢不见了啊。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施工不分主次，我们就没有重点啊。重点呢我相信呢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完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得到神的圣洁完全那个丰盛的生命。好吧，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谢谢阿爸天父，主啊，孩子相信你对我们这神州教会的弟兄姐妹，主啊，你对这个教会 主啊，你有很深的托付，主啊，这里来到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你都是啊，你看为宝贝的，你都要把他们完全的得着，主啊，你也要借着他们，主啊，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来照亮这个时代，让我们更多的同胞能因着相信耶稣基督来得救。主啊，孩子，相信你要把呢你更美好的啊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从你那里领受到更完全的生命。因为你的心意就是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在你眼中看为善、看为宝贝的。你要让我们得到那尊贵美善的生命。主啊，我们求你，恳求你带领我们的同工，带领我们的教会，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的家庭，要让我们寻求你的心意，主要切切的寻求你的心意，也盼望着你把那个更美善、更宝贵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世上就如同明光照耀，主要由你的光、你的爱从我们的生命中散发出来，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让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就求你带着我们这个教会，带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拉着每一个你所亲爱的宝贝的儿女，只要走在你这个蒙福的路上，让我们一起来荣耀主你自己的名。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所认识还不完全的，主啊，求你自己向我们完全的敞开，让我们进到你的里面，与你合而为一。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非常感谢王毅弟兄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我们再打开圣经提摩太后书3:14-17，我们来诵读一遍，来作为对这篇信息的回应。提摩太后书3:14-17，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新的朋友，有没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OK， 我们呢，就是我们还是站起来，我们大家再相互问一下好吧，虽然没有新朋友，大家也问一下，问一下好。前面的到后面去，后面的到前面来，左边的可以到右边，右边可以到左边。OK， 大家请坐。今天是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所以我们今天有圣餐。我们下面由王毅弟兄带领我们下面圣餐的时间。
感谢主能够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领主的饼和领主的杯。那我来翻到哥林多前书11，和你们一起翻到，也可以跟我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11:23-32。来，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醒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好，我们继续把它读完吧。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好，就读到这。我想这段经文呢，是我们在每次擘饼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一起来读，一起来思想，来思考的。那这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我在这里呢跟大家呢在一起，我们再回顾一下。一个呢是我们在领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呢，是我们来纪念主为我们受死。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呢，是主的受难日，也有叫呢主的受苦节，或者叫受难周。那之后呢是主的复活日，也是我们为什么每一次我们的聚会是在主日，在这个每个星期的第一天。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让我们在领主的